好，弟兄姊妹，祝您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讲到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第23章的32节啊，然后32节往后这一部分。好，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32节到38节哈。又有两个犯人和耶稣一同带来处死，到了一个地方名叫库罗地，就在那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又钉了两个犯人，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并且就捏揪分他们的衣服。百姓站在那里观看，官府也耻笑他，说他救了别人，他要是基督，神所拣选的，可以救自己吧。边境也戏弄他，上前拿醋给他喝，说你若是犹太人的王，可以救自己吧。在耶稣椅上有一个牌子，用希利尼罗马希伯来文字写着，这是犹太人的王，啊，这是犹太人的王。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先来看这一部分啊，在这一部分当中呢，这段经文呢，在马太福音27章，我们来对照一下其他的福音啊，在马太福音27章也有。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马太福音哈，马太福音在这里呢，说是苦胆调和的酒。而且呢，说是两个强盗啊，而且马太福音强调呢，哈，你是神的啊，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啊，如果是以色列王，是神的儿子啊，与耶稣同定的是强盗啊，是强盗。马可福音15章啊，他们给耶稣喝的是末药调和的酒啊，末药调和的酒，并且呢，这一段说应验了经上的话，他被列在罪犯当中啊。所以说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呢，它基本上记载是相似的啊，记载是相似的。然后再看约翰福音啊，约翰福音呢，把耶稣头上那块匾的来历写得很清楚啊。然后呢，并且在最后记载了耶稣对他的母亲所说的话和对门徒约翰所说的话啊，这就是约翰福音。我们再来看一下路加福音啊，路加福音往上，路加福音其实做了简化。路加福音单独，路加福音呢，它有一个地方不同，它写的是两个被钉与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是什么？是犯人啊，是犯人。然后呢，马太福音说是强盗，这说是犯人。然后马太福音有这个路加福音有一啊，路加福音说是犯人。路加福音呢，而且还记载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怎么样？他们不晓得。然后另外一处呢，兵丁给耶稣喝的是什么？是醋啊，是醋，是醋。然后关于耶稣头上那块匾呢，路加福音呢做了简化啊，只说是犹太人的王啊，是犹太人的王。好，我们看哈，32节，注意哈。然后另外两个作恶的也被带来，注意这个囚犯原文是作恶的，另外两个作恶的也被带来，又和耶稣呢一同被剪除。然后当他们。来到那被称为骷髅啊，骷髅的地，骷髅地的时候啊，骷髅头啊，这个地方叫骷髅头的地方的时候，四福音呢都特别强调这个地方叫哥哥他，又叫什么？又叫骷髅地，哥哥他骷髅地就是头骨的意思啊。我们之前讲其他福音书的时候讲过，头骨看希伯来文哈，和那个格利亚，还有一个叫什么叫加特啊，加特伟人，他几个字呢在希伯来文当中都是相似的，都是相似的。在撒母耳记17章54节哈，大卫呢，杀死了哥利亚之后呢，把他的头带到耶路撒冷，啊，应该就是放在这个骷髅地这个地方，啊，所以你要知道这个地方，啊，然后呢，在撒母耳记上呢，17章呢记载，大卫杀死哥利亚啊，你注意，大卫杀死哥利亚，砍了他的头。其实大卫呢，当年当哥利亚将哥利亚的头骨埋在这的时候呢，当耶稣在这里钉十字架的时候，大卫杀哥利亚这个事情呢，就跟耶稣钉十字架这件事情有一个关联，啊，创世纪呢当中啊，预言女人的后裔啊要伤魔鬼的头，魔鬼要伤他的脚跟，啊，耶稣呢最后在这个地方被钉十字架，以死在十字架上的方式得胜了魔鬼，得胜了死亡和阴间的权势，啊，在哥林多前书15章说了，基督必要作王，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脚下。近末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啊，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恩神，是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胜。 所以说在旧约当中，大卫是杀得胜这个哥利亚这个事情呢，在新约就体现到耶稣通过钉十字架的方式胜过了魔鬼、阴间和死亡啊。在和哈这个地方呢，魔鬼要伤耶稣的脚跟啊，但是耶稣要打碎魔鬼的头。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上帝进入死亡，然后得胜了死亡，战胜了魔鬼。好，我们看32节啊，继续往后看。在这里说两个作恶的带进来和耶稣再一次检出啊，然后在那里呢，他们把耶稣和那两个作恶的钉十字架，这也说就是在右边的啊，就是在左边的啊，在右边，在左边的。我们来看啊，其他福音书称这两个人为强盗，注意哈，这个词的字根的其他福音书当中，这个词字根就是掠夺的意思，强盗的意思。但在路加福音当中谈到跟耶稣钉十字架这同钉十字架这两个人的时候，圣经称他们为什么？作恶的。注意哈，囚犯这个原文是作恶的啊，也就是说他两个是作恶的，是该死的，但是耶稣不是作恶的，耶稣不该死。这就跟之前比拉多反复审判审问耶稣之后往上点得出的结论啊是非常的一致。因为比拉多也好还是希律也好，最终都不能证明耶稣有罪，是吧？查不出什么罪来，要把耶稣释放，最后没办法，因为犹太人施压，所以把耶稣钉十字架。而且在路加福音23章，你看后边啊，最终有一个和耶稣同钉十字架的那个犯人呢，他说我们是应该的，因为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什么不好的事情啊。在这里呢，强调跟耶稣钉在一块是作恶的，就是为了对比，来证明来显出耶稣没有作恥啊，没有作恥。然后34节，耶稣宣布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做了什么。在这里呢，以赛亚书说了，他被列在罪犯当中，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以赛亚书从很早就预言了，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会为罪人代求。另外一方面，我们要知道耶稣为什么人代求。在使徒行传3章的时候呢，彼得传福音的时候提到过一点，他说弟兄们你们做这件事是出于不知，你们的官长也是如此。也就是说耶稣为之代祷的这些人，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他们不知道，指的是什么？指的是彼得说的这些将耶稣送往十字架但是心里 不明白真理而做的这件事情。耶稣 为这样的人呢去代求，他们不是故意作恶，是因为不明白啊。在以赛亚书53章也是这样说的啊，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为我百姓的罪过呢？在以赛亚书也说了，这些人其实很多时候人不明白的时候不知道耶稣为什么而死啊，耶稣不知道。所以说弟兄姊妹，耶稣为他祈祷的这些人，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虽然犯罪，但是在神眼中呢，在耶稣眼中罪不至于死啊。约翰一书也是说过，犯了不至于死的罪，所有的罪都是罪，但有至于死的，有不至于死的，对不对？有故意犯罪的，有不明白的时候犯罪的，有没有听过真理犯罪的，有在教会待过很长时间蒙过恩听过真道看过神迹还犯罪的，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你看使徒行传7章的时候，斯蒂凡最后被逼迫被杀害的时候，斯蒂凡死之前怎么样说？主啊不要这罪归于他们，是吧？其实斯蒂凡也是在为保罗在祈求，因为保罗在那个事也参与了啊，保罗喜悦斯蒂凡被害 所以说保罗那时候呢，就像这些不明白真理的以色列人，但是后来真人里边有人得救，是为什么？是因为，其实就是因为耶稣为他们代求，也是因为啊，不光耶稣为他们代求，我们看到斯蒂凡初代教会的使徒也为他们代求啊。斯蒂凡跪下大声说，主啊，不要向这罪归于他们，说这话就睡了，说扫罗也喜悦他们被害。所以说你看提摩太前书的时候，保罗提到他从前从前逼迫教会参与杀害斯蒂凡的事情，他说什么？他说我从前是亵渎神的，是逼迫人的，是辱骂人的，然而我还蒙了怜悯，是因为我不信不明白的时候做的，对不对？他不信不明白的时候做的。所以说你不要滥用耶稣的赦免，父啊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为什么赦免他们？因为不明白。如果你信耶稣信了多年，在教会待着多年，你还作恶，那你犯至死的罪，耶稣他怎么赦免你？像犹大这样的在教会在门徒当中作恶，耶稣也没赦免他，对不对？所以说你不单要知道耶稣的赦免，你要知道耶稣为什么人祈求，为什么人去赦免。说然后呢，说这个兵丁啊去撤迁啊，翻他的衣服。你注意哈，原文没有说兵丁，原文说他们。注意哈，这非常重要哈。在这个其他福音书当中提到兵丁，但在这里是说他们。这里实际上不是单指兵丁，乃是指一切看到耶稣定时间，听到耶稣啊福音啊，认知道耶稣事情的人。所以说你会发现这些人撤天分耶稣的衣服这件事情，是紧接着耶稣刚才的那句祷告和赦免。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他们所做他们不知道，然后接着这些人就接着就回应上了。也就是说他其实是在回应耶稣宣告的赦免，以及耶稣定时的这样所传出的这样的福音。人通过撤签分衣服的方式去嘲讽耶稣，不光是嘲讽耶稣，也是嘲讽十字架的福音真理。这既是无知，也是一种狂妄。人在嘲讽耶稣基督赦罪的福音，以及神对罪人的这种忍耐。这其实在现在这个时代呢，绝大多数人当他谈到耶稣的时候，当他谈到耶稣在十字架上赦罪救恩的时候，他都是这样嘲笑和不屑一顾啊。你说耶稣爱你，他勉强冲你啊，勉强笑一下。你说耶稣爱你，赦免你的罪，他凭什么赦免我的罪？我没有罪，是不是？就是这样。所以说人回应上帝救恩的，回应神的赦免，回应神的忍耐，其实就是这种嘲讽。在今天你传福音，你也会遇到这些啊，你也会遇到这些。所以说你看啊，这些官府怎么嘲笑他？若是基督神所拣选的，可以救自己吧？说你若是犹太人的王，可以救自己吧？那个同定的犯人有一个说，你是不是基督嘛？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不总是强调吗？可以救自己，可以救自己吧？意思是你救不了自己，你凭啥赦免我们？对不对？三五节，然后民众呢站立着观看。这里就是二三章四十八节说的，聚众观看的人见这事所看见这所成的事，都垂着胸回去了。这些人呢全程聚集观看耶稣定时这样的每个细节。这些人呢他亲眼看到这一切啊，亲眼看到这一切。说然后官员们嘲讽着说，他救了别人，让他救自己吧。这人若是神的基督被拣选的，让他救自己吧啊。所以说这些控告耶稣将耶稣送上十字架的官员呢，他们其实是并不否认耶稣行过很多神迹啊，但是他不能接受一位不符合他们预想的基督，就是定十字架的基督。他们只能接受一位可以救自己脱离十字架的基督，他们能接受巴拿巴，他们要政治上的权利，他们要一个强人帮助他们推翻罗马政府的统治，他们只是不能接受一位让他认罪悔改赦免他罪恶的耶稣啊。三六节，然后兵丁也向前去戏弄他，拿醋给他。在其他在这里呢是诗篇六十九篇啊，他们拿苦胆给我当食物，我渴了他拿醋给我喝。在其他福音书当中呢记载兵丁用类似麻药的那种酒给耶稣喝啊，减轻痛苦，但耶稣拒绝了啊，为了使这个十字架的这个痛苦能够真实的体现，耶稣拒绝了。但在路加福音这里呢，他们拿醋给耶稣喝，拿醋给口渴的人喝，就是戏弄啊，就只是为了戏弄。 他们呢看不起耶稣，他们戏弄耶稣啊。三十七节，然后说你若是犹太人的王，救你自己吧。啊，在耶稣的上方有字，这是犹太人的王。所以说你看他们说的话都一样，救自己吧，救自己吧，是吧？相对于那些犹太的官长，犹太人呢，比拉多的兵丁和比拉多一样更看重政治权力。他们认为谁有枪谁有权力，谁能打败别人，我们就信谁，是吧？你能从十字架上下来，你能救自己，那我就不拜凯撒了，我就拜你耶稣。他们认为一位有能力的王不可能是被对手钉在十字架上的王，对吧？应该人肯定说了，那你们这信耶稣的有能力，为什么你们的世界上不是最有钱的呢？不是最富的呢？不是最有能力的？那世界上这些国家的总理啊，这些当官的，为什么不是你呢？啊，那你既然不能在世上取得成功，那么我们信你也没有必要。这就体现他们的外邦人的信仰了，啊。所以说，你看这些人的反应呢，无论是犹太人还是这个希腊人，就像使徒所说的，犹太人要什么？要神迹，从十字架上下来的神迹；希腊人求智慧。啊，我们所传定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所以说，你看在这一刻上，犹太人和外邦人都站在一条阵线上，嘲讽这被定十字架的基督。这就是哥林多前书所说的啊，传福音呢，使徒传福音不是用智慧的言语，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今天你讲道传道，不是用你的学历、经验、口才，而是单独的传讲十字架的救恩。因为只有有属灵智慧的人才能信，没有属天的智慧，他学问再高他也不会信。哥林多前书把这个事情，哥林多前书第一章讲得非常清楚啊。人呢把定十字架真理当成是上帝的愚拙，但是神就让这种被认为愚拙的这样的道理去拯救人。因为神的愚拙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比人强壮，最终的目的是让得救的人没有一个说凭自己能力得救，他只能指着主夸口啊。所以说保罗从前呢他是有学问的，就像摩西一样，但是他为了这上好的福分，他把曾经的这些学问和知识都当做粪土丢掉了。一个传道人，一个基督徒，如果不能丢弃对学历、对经验、对人的名望的这种渴慕，把世界的道理天去崇拜，那么你没法真正信福音，你也没法真正的去服侍、去走到底。所以你要把这些东西去抛掉，因为耶稣基督的福音跟这个世界的文凭、学历、聪明没有半毛钱关系。什么这神学院博士、那神学院博士，这毕业的、那毕业的，曾经学过什么，通通没有任何用处。我告诉你。除非有圣灵啊。所以说呢，基督定十字架的救恩就是使徒所说的神的愚拙，神就用这种外邦人看为愚拙的方式拯救人。你信不信吧，你承认神的愚拙比你的软弱强壮，你承认神的这种愚拙比你的智慧聪明，那么你就能得救。为的就是让得救全凭神的大能，而非人的能力啊，而非人的能力。所以最终信的呢，一定是因为有属天的智慧、有圣灵的同在而信的啊。这世界上有权威的人呢，没有一个信的，因为他们没有属灵的智慧啊。所以呢，你就思索这牌匾上的意义，说这是犹太人的王，告诉你这才是犹太人的王。犹太人的王的含义不是今世，不是政治，不是学问。犹太人之王的含义在于他有权柄能赦免人的罪恶，且能为人死在十字架上造成救恩，这是犹太人的王真正的意思啊。好，我们来看一下23章39节到43节。那同定的两个犯人有一个讥笑他说，你不是基督吗？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有一个就应声责备他说，你既是一样受刑的，还不怕神吗？我们是应该的，因为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就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与我同在乐园里。这段耶稣和这个犯人的对话是路加福音独有的啊，独有的记载。我们来看这里哈，第3节。然后被悬挂的这个两个恶人当中的一个啊，说亵渎耶稣，说你不是基督吗？救你自己和我们吧。啊，你看他说你救自己吧，啊，救自己吧，啊，大家加了一句救我们吧。 但另一个呢就严厉的责备他说，你也不怕神吧，因为你是在同样的刑罚中，说实际上我们是被公平的对待的，因为我们所做的我们配得，但这一位没有做过一件不对的事情，不对的事情就是说违背律法的事情。然后他说，耶稣啊，当你降临进入你国度的时候，求你纪念我啊。被钉在十字架上，在耶稣十字架左右两个十字架上，这两个人的结局也是预示着在神和基督面前整个人类当中两种人的不同的结局。一种呢是因为自己作恶，都是恶人，都犯过罪了，看我们，一种是因为自己作恶被神刑罚却死不悔改，还嘲讽耶稣，并嘲讽耶稣钉十字架的福音真理。不单嘲讽耶稣呢，他们还幻想着啊，如果你是基督啊，你应能让我们脱离惩罚，就你不需要让我们悔改，我们不需要悔改也能得救，我们不需要认罪悔改，不需要脱离罪恶，我们还过得平安。这些人呢能够接受的基督与犹太人和奋运党所接受的基督是一样，心里边他是想通过耶稣能够有一种特权。什么特权呢？犯罪作恶不悔改还不受刑罚还能进天国的这种特权。今天很多基督徒做梦啊，很多时候做这种梦。然后这是第一种。第二种人呢则是与第一种不同，承认自己的刑罚，因为他被打了嘛，在刑罚当中学会了悔改，说自己是应该的啊，然后呢盼望将来在主降临的日子能够进入神的国。这种人盼望在日光之上，在将来，第一种是盼望在今世啊。而且呢这第二个人呢，他把神的国啊，说你的国降临的时候，他说是什么，把神的国说是你的国，就是耶稣的国。也就是在他心中呢，耶稣是天国的君王，耶稣将来要降临，他说了哈，而且耶稣降临的时候有权柄决定谁能进他的国。其实他说这个国度就证明他听过耶稣讲道，耶稣一直讲什么神的国神的国神的国，是吧。而且你注意，不单耶稣讲这个神的国哈，其实在耶稣出来传道之前，施洗约翰开始，施洗约翰就讲神国。施洗约翰给人施洗的时候，这个很多人说这个人没受过洗，其实他应该受过施洗约翰的洗。因为施洗约翰传道的时候，整个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只要是盼望天国永生的都来这儿受洗，都来这儿认罪悔改受洗。他听过约翰的教导，他也受过洗，只不过呢他后来没扛住这个世俗的诱惑，他加入了奋锐党。就像今天很多很多基督徒做政治基督徒成了什么叛乱作乱的人，就让人抓住了啊，让人抓住了。但是很可惜，今天很多基督徒啊，在做奋锐党的时候，当他们受刑罚的时候，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是为罪受刑罚，他们觉得是自己为社会公义啊，打基督教为社会。但这个人明白，那第一个人没明白啊。所以说你看两种人两种结局啊。而且你看到没有，为什么一个人都定了十字架了他还不改？今天有很多这个在这片土地的人，然后其实过得非常惨，有的时候过得那个惨劲连狗都不如。他还有劲儿天天在网上去嘲讽别人，嘲讽福音，嘲讽耶稣，这种人是有的，在今天也有啊，也有。他能临死了之后还不信耶稣，临死之后还嘲讽你，死不悔改，这种人有的。然后耶稣对他说，我阿门的告诉你，今日你要与我同在乐园里了。这个人求的是将来，但耶稣说今天，今天进入乐园。也就是这个人祈求将来被耶稣纪念，但耶稣说他今日可以进入乐园，也就意味着他罪得赦免，他的祷告被垂听，他得救是在这一天，就是他向耶稣认罪悔改祈求赦免祈求得救的这一天。所以说你什么时候进入神的国呢？你什么时候认罪悔改你就进入神的国，你什么时候自义刚硬不悔改作恶你离开神的国，就是在你认罪悔改认信耶稣。然后如果你带着这种认罪悔改认信耶稣这种状态你离开了世界，那么你就立刻进入与主同在的乐园啊！这个不是用时间和空间来去度量的啊！进入乐园，进入乐园啊！这个伊甸园呢，伊甸园哈，在旧约的时候创世纪第二，伊甸园就是快乐的意思，乐园伊甸乐园 啊，耶和华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然后里边有各式各样的果子，还有禾，是吧？然后最后呢，因为犯罪，往上点，然后呢，说你既然选择吃生命树，选择吃分别善恶树，违背神的命令，你就不能吃生命树得永生，就被赶出去了。从那以后呢，在伊甸园东边安设基督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的剑，把守生命树的道路。伊甸园意味着天国、永生，还有永远的喜乐。在哥林多后书呢，保罗提到一个在基督里的人被提到乐园，啊，被提到乐园，也就是说，按照耶稣的应许，那个人他当天死了之后，他就进入三层天之上的乐园，啊，当然这乐园将来在新天新地是要重新降临在地上，啊。其实呢，在启示录当中，你看提到新圣城耶路撒冷，提到生命和生命树以及生命树的果子，提到新天新地和提到乐园，其实是一回事儿。得胜呢，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给他吃啊！天使又指你看启示录二十二章，天使又指明我在城内街道当中有一道生命河的水，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十二样果子啊，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说以后再也没有咒诅。然后呢，提到将来那个世界没有黑夜，没有咒诅，没有痛苦，与神永远同在。进入乐园其实也就意味着没有犯罪，没有咒诅，没有痛苦，永远活着啊，没有饥饿，没有口渴，永远活着。这就是耶稣对那些愿意悔改，愿意承认自己罪恶，愿意把自己的指望从地上断绝，仰望天上的。两个强盗，两个恶人都是作恶的，为什么这两个人会作恶呢？为什么他会反叛罗马政府，最终被抓被杀呢？因为他想建立地上的天国，但是有一个人悔改，有一个人到死都不悔改。我们传道在今天，我们见过很多，说是追求天国永生，最后还是在地上享有指望的人，这种人没有永生，没有指望，除非悔改，啊。我们来看一下二十三章的四十四到四十九节。那时约有五正，遍地都黑暗了，直到深处日头变黑了，殿里的幔子从当中裂为两半。耶稣大声喊着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说了这话，气就断了。百夫长看见所成的事，就归荣耀于神，说这真是个异人。聚集观看的众人见这所成的事，都垂着胸回去了，还有一切与耶稣熟识的人，从加利跟着他们来的妇女都远远地站着看这些事。我们来看四十四到四十九节哈，在马太福音当中呢，你注意相关的记载，在马太福音的二十七章四十五到五十六节，啊，马太福音谈到耶稣死的时候，啊，有单独记载，有已经睡了的圣徒复活了，然后百夫长呢所做的见证是这真是神的儿子，啊，然后最后提到那些跟随耶稣的女人呢，她的名字是什么，啊。耶稣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并西庇太的两个儿子的母亲，啊，马可福音第十五章。那个百夫长呢说，看到耶稣这样断言说这真是神的儿子，然后那些跟随耶稣的妇女的名字是小雅各和约西的母亲，还有萨罗米，啊，还有萨罗米。约翰福音则是不断的强调耶稣的死应验了经上的预言，你看是从约翰十五章不断的强调，是吧，这一连串的应验的经文啊。但是路加福音呢，在这个地方呢，四十四到四十九节做了简化。路加福音记载非常直接，耶稣祷告将自己灵魂交给父神，然后立刻就断气了，是吧，然后那些人聚众观看的人吹着胸回去，其他的人呢作为见证人啊，远远的看着。我们来看哈，四十四节说，然后那时大约是第六时啊，原文是第六时啊，指的是中午十二点的时候，第六时说黑暗临到全地，直到第九时，第九时是下午三点，也就是说太阳最亮的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三点的时间，当耶稣被钉十字架要死的那段时间是全程黑的啊。四十五节，太阳消失的时候，圣殿的幔子被从中间撕裂。我们看到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那天，天上显出了神迹和异象，从正午直到下午第九时，黑暗笼罩全地，然后伴随着耶稣的死，圣殿的幔子被从中间撕裂，这一切就向人证明耶稣的死非比寻常。 耶稣的死非常人之死，向犹太人证实，也向外邦人证实，耶稣的死是真正的义人之死，连外邦人都看出来。百夫长看见所成的事，就归荣耀与神，说这真是个义人。为什么呢？因为他都能看出来。啊，我们需要注意哈，这一幕黑暗临到，幔子被撕裂。你想到创世纪十五章，啊，神让亚伯拉罕献祭，然后把祭物劈成两半，是吧？最后有惊人大黑暗临到他身上，是不是这一段？劈成两半，幔子是什么？耶稣的身体。然后呢，在创世纪十五章那一幕当中呢，甚至提到了将来有后裔，亚伯拉罕后裔呢要在埃及寄居并且被带着，也就是说往上，也就是说这里让我们看到与创世纪十五章之间的联系。耶稣就是说耶稣死的这一幕和亚伯拉罕献祭的那一幕呢是连在一起，耶稣通过他的死完成了真正的出埃及，是吧？他要生一个儿子名叫耶稣，因为他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耶稣通过死的方式，就像亚伯拉罕通过献祭的方式，耶稣的死完成了亚伯拉罕的后裔出埃及。那被撕裂的幔子就是亚伯拉罕劈开的祭物，就是耶稣所献上的自己的身体。然后耶稣以自己的身体为凭据为代价，将新天新地的产业赐给亚伯拉罕的后裔。这不创世纪十五章立这个约的亚伯拉罕说，我怎么知道我继承这地呢？上人看到耶稣的死使他的往上，耶稣的死呢使得亚伯拉罕的后裔得以承受新天新地。谁是亚伯拉罕后裔？就真正相信耶稣的真以色列啊，真以色列。十六节，耶稣大声喊着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说了这话就死了。没有人能这么死，没有人能在自己什么都不做的情况下只说一句话就死了，不可能的。有人说我能决定自己什么时候死，他拿刀扑哧一下把自己捅死了，那这个不叫本事。你说一句我现在死了，别人一下你躺在地，你这才是能力。没有人能这样，只有耶稣在什么都不做的时候 只凭一句话就选择了自己死亡的时间，这证明耶稣是神的儿子。当神的儿子宣布要把自己的灵魂交给父神，他就能立刻死在十字架上，这就是神迹。说然后百夫长看见所发生的事，就归荣耀于神，说这真是个义人。第一，他看到这个天黑了；第二，他看到耶稣说死就死了，因为从前定十字架的人都是过好几天才死，只有耶稣马上就死了。这位百夫长是将荣耀归给以色列的神啊，并且宣告耶稣没有罪。在四福音当中其他地方说这人是真是神的儿子，是吧？但是唯独这里说什么？说这人真是个义人。这里就跟前面比拉多所做的这个见证是一样，这人没有罪啊，因为他从来没有看到一个人死的时候会有如此大的异象，他也从来没有人一个人说祷告之后自己就死了。所以说在路加福音当中呢，在百夫长看来，耶稣将自己的灵魂交给父神，做了这样祷告之后呢，父神就做了回应，收走了耶稣的灵魂。从来没有这样的事情啊。这个人呢，他负责执行十字架的这个刑罚多年，他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也就是说对外邦人他也很好理解，一个只有神所喜悦的义人才能够神听他祷告嘛。那你不是义人，你没有这样的待遇。所以说在路加福音的记载当中呢，耶稣从被捕到被审判到最终死的十字架上，都在强调什么？耶稣是完全没有罪的义人。说然后一切聚集观看这事的群众见了发生的事都垂着胸回去。你要注意他为什么垂胸，使徒行传第八章第二节，斯蒂凡被打死的时候有虔诚的人把斯蒂凡埋了，就为他垂胸大哭。垂着胸就意味着他们觉得这事不合理，他们觉得这样一个艺人不应该有这样一个待遇。这人他之所以垂着胸回去，第一是看到整个十字架发生的异象，天黑了，有天父作证，然后耶稣祷告完之后将自己的灵魂交与父神，他就死了，就证明了这个人完全无罪。就这样一个无罪的人被祭司长文士定死了，他们是觉得不公义，所以他们垂着胸回去。所以在使徒行传第二十四章呢，在以马忤寺的路上谈到耶稣去世的时候，那两个门徒脸上带着愁容啊，他说 拿撒勒人耶稣是个先知，在神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有大能，祭司长和我们的官府竟把他卸去定了罪，定在十字架上，但我们素来盼望要救赎以色列的就是他。他们觉得遗憾啊，这部分人呢不同意那些嘲讽的人，这部分人是觉得遗憾啊，觉得一个义人不应该有这样的结局啊。四十九节，然后所有与耶稣认识的人早已经远远的站着，并且从加利一起来跟随他的女人也看见这事。这些一直以来与耶稣非常熟悉的人，还有这些从加利利的时候就跟随耶稣的这些女人，他们一直以来都是耶稣的见证人。他们从耶稣出来传道，从圣约翰出来传道，从耶稣出来传道，他们就听过耶稣一切的讲道，看过耶稣所行的一切的神迹，最终他们也见证了这位耶稣，这位义人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说为什么耶稣是可信的，因为在那个时候有很多的犹太人亲眼看到这些啊，有很多的犹太人亲眼看到，尤其是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这些跟随他的人看的是一清二楚啊。所以说呢，弟兄们，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啊，耶稣呢他死在十字架上整个一个过程，路加福音所强调的跟前面比拉多说的是一致的，就是耶稣他没有罪却被钉在十字架上，是为了救赎我们脱离罪恶，救赦我们脱离罪恶，赦免我们的罪恶，好让我们在主的日子能够进入神的国。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